好，感谢主哈，我们来到八月的第一个主日哈，八月第一个主日，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圣餐哈，正好就是掰饼，所以今天我们会有掰饼，但是我们也会直接的有这个真理的分享哈，比较稍微比以前领圣餐是会稍微全面一点的来分享。那我们来先看看韦斯敏斯的信条的这个大纲哈，我们从第一章圣经论开始哈，从圣经论。这个从到上帝的本体论，真的和三位一体，再到第三、第四、第五，上帝的原旨，他的创造与护理，然后第六章开始讲到人的堕落、罪与刑罚，然后从第七章开始就讲到上帝的救赎大功。如果说第四章是讲上帝的创造，第五章讲上帝的护理，第六章开始一直讲上帝的救赎，这三大工作一直延续到很最后面哈。那讲这就是上帝救赎所带来的这个伟大的什么这些伟大的意义哈，这个从这个第七章开始，上帝主动的无条件的来寻求在人身上的他的旨意，所以都是上帝一定我们立约哈，上帝立的约跟人立的约是不一样的，是双方的，是平等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立的约是他是主动的，是上帝单方的给我们立了个约，人只是要去遵守去顺从去跟随，因为他是独一的神，他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神，所以我们最后讲到当然关于基督，我们的中保约的中心是基督，然后讲到人的自由意志到底有没有，这是神学上最大的分歧哈。所以现在这个末世时代哈，教会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哈，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神本的神学是人是没有自由意志了，人是堕落了，败坏了，罪的奴仆，没有自由。但是阿米尼主义的人本的神学观里边说，人还有自由意志，人有自己选择神的能力，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昨天为什么有个弟兄呢，本来准备有一篇文章发给教会群里的哈，他很审慎说张牧师你看看我这篇文章能发在教会群里吗，那我看完我对不起，这篇文章不适合发，为什么呢，那篇文章一看就是阿米尼主义的神学观，虽然他不是讲神学，他是讲一些美好的一些，先达到一些美好的意义，讲进食，进食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一看的文章呢就是不合适，为什么，他是讲有点靠人本的这个做法，倒着说教的嫌疑，所以我弟兄也很谦卑，他说好吧，那牧师那他就我不发了，我知道了，他就没有发。那我因为这个是从就是第九章关分水岭，到底人有没有自由，这个是很审慎的态度哈。要讲到有效的恩召论称义，这就是信主之后借着有效的恩召的人被称义，这个信心就来了，叫因信什么称义，在第十一章称义是信心所带来的最美好的第一个祝福，就是罪人不再算为罪，不再算为有罪的人，罪被基督替代了，我们被称义了，这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第一个祝福，这个我们很重要，紧接后面的祝福就一系列的祝福就来了，挡都挡不住，我们经常说嘛，是上尖下流的赐福给你，这个神的说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论圣徒的坚守，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这都是一系列的在基督身上所做成的，一旦你在主的恩典里面，一旦你蒙恩得救了，神的福分一定是用什么如那个什么倾盆大雨倾覆给你，挡都挡不住，这个神的恩典就来了，如雨沛然降下。然后呢当然到了第二十一章开始讲到教会，开始教会就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持守教会的信仰哈。所以基督徒到这个时代，我们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是什么要归入一个地方教会，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来了是承认新郎娶新妇，神是不承认机构的，机构是在教会权柄之下，美好的属灵机构是可以的，但是他一定不能做一个独立的单位，耶稣来是新郎，教会是新妇，将来我们等候基督再来是羔羊的婚娶，最后我们就教会就被提了，所以教会在敬拜与安息日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关于跟教会有关系的基督的教会生活， 然后呢到后面什么，当然政教官的问题，论政府官员，当然论结婚与离婚，论教会，具体的来论教会的真理，论圣徒相通，论圣礼，然后论洗礼，论圣餐，当然第三十章讲教会的惩戒。这章我们经常讲啊，现在很多的信条呢就把这章砍掉了。一般的教会现在呢，特别是人本的教会呢，就不太讲教会的惩戒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人性哈还是这样的，只要你还活着一天，你的肉体是不可靠的，没有人能够信靠你的肉体，甚至依靠你的肉体跟恩典的合作来成就上帝的旨意，都是破产的。只要基督没有再来，我们肉体中的犯罪的律他会做工，他会令我们的软弱，令我们的自私，那些贪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要注意教会的惩戒仍然是重要的。为什么我坦白讲这个惩戒，其实我下个礼拜本来应该去阳江的，我推迟一个礼拜去，会去先去深圳，第三个礼拜去阳江。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也愿意推迟一个礼拜呢？因为在阳江我们正在进行教会惩戒，有两位弟兄，我说等下个礼拜第三个主日我去，不在主日，在礼拜六就要找他们谈话，因为上个月已经谈过一次了，前面有他的牧者谈过一次两次，那我也跟他谈过一次，但都代表个人。上个月我是代表了，我们代表了两三个人跟他谈，谈完了，下个礼拜我下下个礼拜我去是代表教会跟他谈。如果他仍然在礼拜六那天，我们说得很清楚，只是两个字，分手了，分手还是没分手，只要他没有说分手两个字，我们就第二天主日要宣告他们犯罪到教会层面的回管教没有悔改，就立刻的报告终止他们的掰饼的资格。但他们已经没有掰饼了，但是没有掰饼也不行，你自己不掰饼跟教会停掉你的掰饼那是不一样的，会宣告停掉他的掰饼。第二，不再承认他们是信徒，把他当作非信徒。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惩戒，这个有点，我们不但这样教导也要这样的应用，这个是不容易的。然后当然最后三十一章关于教会的总会和会议，教会论的最后一点，教会的总会和会议。当然第三十三章关于末世论，关于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论最后的审判。对，这就是整个的新命信条的三十三章整个的一个脉络哈。那我们现在其实是三十一章，其实这里是二十九章，所以呢我们就会大概在三十五讲我们会结束整个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这个分享。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今天圣餐哈，我会省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读了那个掰饼的经文，对不对？等我们领饼的时候，我们还会投出来，但我们就不再去读了哈，因为为了这个省事一点。好，那我们说圣餐里面，我们来快速的看一看，先整体看看这个圣餐，也就是我们在圣理论的基础上，也在上个月上个月最后一个主日哈，第三个主日，我们也看过关于洗礼。那今天我们看圣餐，第一点，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制定了他的血与体的圣礼。好，就是说他的杯代表主的血，饼代表他的身体，然后呢称之为主的晚餐，在教会中遵守直到世界之末，对吧？这个按照什么，一直到教会到世界的末了，到基督再来，这是耶稣基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们一定要领受这个饼和杯，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我再来。那这为的是永远纪念他自己的牺牲之死，保证真信徒在其中所应得的一切恩义，并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生长。这就为什么很多教会坦白讲，当一段时间没有领饼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很渴慕。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要么因为罪的拦阻你不能领饼的，应该圣灵在里面借着你一段时间因着你的罪不能领饼和杯的时候，触发你的悔改，圣灵在里面感动你，责备你，甚至挑战你，希望你悔改，尽快恢复领饼和杯。我们说既不能带着罪领饼和杯，这不可以， 但是也不能够因为我有罪找理由却长期的不领饼和杯，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又走两个极端了。你不能领饼和杯是因为你有罪，哎，你有罪不能领饼和杯是应该带来圣灵的责备。每一次你参加领饼和杯的聚会里边，你不能领饼和杯，是圣灵加倍的感动你悔改，还不应该躺平甚至摆烂，就干脆我就不领饼了。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鼓励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阳江那个惩戒我们为什么现在才执行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很久不领饼，自己不领饼，但教会的态度是比较柔和的，是比较忍耐的。但是我们觉得是有一天我们同工会在学什么呢？学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关于论圣餐的时候呢，加尔文的那个点就给了我们同工们一个共同的一个急切感，说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蒙恩得救的圣徒也受洗了，本来正常领饼的，因为他有罪不能领饼没问题，但如果他长期不领饼，加尔文也是教导我们要进行劝勉，不能再让他长期不领饼。长期不领饼的圣徒教会就早就应该惩戒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罪里边缠绕的太久了，那这个是不正常的。一个真正的圣徒，你一段时间他因为敬畏神有带不敢带着罪领饼是美好的，他明白不可以吃喝自己的罪，但是对那些长期不领饼的圣徒也要进行劝勉管教甚至惩戒。这就是后来我们在我们星期二晚上的那个众几个教会一起每个礼拜学习当中，我们一致的决定加强在任何教会里边，如果蒙恩得救已经受洗的圣徒，长期不领饼的圣徒，要开始找到他们，要进行劝勉进行管教甚至进行什么公众的惩戒。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纪念他自己牺牲之死，保证真信徒在其中所应得的一切恩义。结果恩义你不要吗？你为什么不羡慕呢？所以这个不正常，明白吗？就像你的孩子跟你不在一起，对不对？现在我们还可以说尽可能还是想见面，对不对？还是很见面，见了面之后甚至走之后也是依依不舍，对不对？这正常的。结果你却跟你的孩子长期不见面也无所谓，对吧？那就不正常了嘛。你这个亲情，对吧？甚至你父母对儿女的恩情，那他总是期待着能够有一些见面。那你作为基督徒你长期不领饼，结果使得真信徒在其掰饼当中所应得的一切恩义你竟然不羡慕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这个基督徒要进行反省，甚至他已经被罪捆绑，对不对？被缠绕了很久，就是教会要介入了。为什么？因为你不介入的话，你表面上什么呢？包容啊，忍耐啊，接纳啊，恩慈啊，没有问题，这个一定没有问题。但问题什么呢？神所爱的必要管教，如果神不管教你就是私生子，所以教会一定要管教你的儿女，父母要负责任去该安慰的安慰，该接纳的接纳，该肯定的肯定，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该管教要管教，不要的时候要惩戒他。这什么原因？是为了得着他，是为了保全他的生命，否则的话你就犯纵，这个麻烦。所以呢，并在他里面得到属灵的滋养和生长，使他们更进一步对主尽应尽的本分，看到没有？所以那些长期不领圣餐的人已经不尽本分了。哎，这个生命病入膏肓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做手术了。我们知道管教事情当时都不快乐哈，坦白的讲，我有时候面对这个教会惩戒，我自己也是都很痛苦，被管教人痛苦，当然其实执行管教人很痛苦，你知道吗？真的是能不做就不想做，对吧？我记得当初我们阳江那边带领的弟兄，他真的是后来跟我打电话都找了五六个理由，说还是不想做这个惩戒。那我还仍然告诉他要刚强起来，你做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不能忽略你的责任，该惩戒要惩戒。我再一次鼓励他，他被我鼓励说好吧， 我再祷告两天，两天之后他打我电话说，我承认我也软弱，我发现了原来我自己对自己也有些软弱的让步。他就讲到了，主动跟我承认他自己的几个方面的软弱。我所以感谢主，神借着我们的惩戒，不是惩戒别人，先惩戒我们自己。后来带领的弟兄说，我张牧师，我承认我有两个方面也要悔改。很好，这就是目标，先悔改自己的罪，不是你耀武扬威的。在教会里面我跟你讲哈，我常常喜欢把牧师放在最弱势人群里面，不要把你放在一个什么很高的位置，好像你孤芳自赏，你自以为的去教导别人，去管教别人，去惩戒别人。其实我跟你告诉你，教会每次实行惩戒的时候，首先惩戒你自己，你要自己先被神教训，自己先悔改，你才能去执行教会的惩戒。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一个基督徒他要尽自己本分的，对吧？信徒要尽信徒的本分，执事要尽执事的本分，长老要尽长老的本分，牧师要尽牧师的本分。这个本分首先你在神面前你怎么正确的领受你应该领的圣餐，然后呢，圣餐又是作为基督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基督有交通并彼此交通的一种联系和保证。所以一个基督徒跟你讲长期没有领饼和杯的人，我跟你讲，你跟主的关系是很疏远的。我跟你讲，你没有亲近感的。那段时间我虽然你说，哎呀，牧师，我也努力在每天个人灵修，我也每天在坚持读经祷告，我基本上感觉到你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有隔阂的。你虽然每天也坚持的灵修这种宗教责任，而不是真正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你连饼和杯都有三个月、六个月、一年，甚至两年都没有领饼了。那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是个奥秘里边的身体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与基督有交通并彼此交通的一种联系是一种亲密，不然的话你关系会越来越远，给魔鬼留了很多地步。你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就被抓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上帝所命定的。但是彼得的第一个不认主，他的因素是什么呢？彼得是远远的跟随主。你看到没有？当主被抓的时候，他远远的跟着主，麻烦了。又坐在那些不信主的人、抵挡耶稣的人中间，又完蛋了，又跟他一起烤火，那麻烦了，享受他们最终之乐，你基本上就要跌倒了。你就跌倒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是位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的方向。好，第二个点，在此圣礼中并非基督被献给父神，亦非为活人死人的赦罪而献上现世的牺牲。这里什么意思呢？就不是把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好，很多人拜饼很糟糕的，哎，我承认在有些宗派里边，包括天主教所谓的圣朝他那个弥撒里边，当然就更糟糕了，他有圣物崇拜，对吧？那就等会我们会讲它的最大的分歧在哪里哈。就说拜饼聚会不是把耶稣基督再一次钉十字架哈。所以为什么不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圣餐是什么呢？是并非被将基督再献给神，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一次献上了，知道吗？就是我们是纪念主曾经为我们献上。一定要记得哈，千万不要在有些宗派里边过分的神秘，过分的把圣餐搞得太神秘，甚至还原到什么？还原到当初的那个什么那个状态里边的时候呢？哇，这个，这是纪念主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哈。这里要讲得很清楚啊，是基督一次献上的哈，不是说每次领圣餐又把耶稣钉死十字架，那麻烦了啊。这个我跟你讲，基督教、天主教的弥撒，包括一些在基督教某些极端里面，他每次他很讲隆重，他很讲那个把拜饼当那个神秘主义，这个不可以哈，太神秘了。神秘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你们有见过哈，我去摩写宗派里面去聚会的时候呢，拜饼他怎么拜饼的呢？大家进入会场，那天是不能点灯的，只能点什么蜡烛都不行，蜡烛都不够古典，要不然 要点橄榄油的灯，而且大家围着桌子坐的，无论多少人一桌一桌围着坐，然后点上那个橄榄油的灯，然后大家不能千万不要喘气，声音大点都不行哈，就那种很神秘的感觉，他们好像说我很敬虔，我们很看重这个白饼的神圣性，但我跟你讲过分了也有问题，为什么呢？有点神秘主义，甚至什么程度呢？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把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感觉，不需要还原那个历史的事件，是不可复制的，是不可还原的，但是这个事件历史的事件里面所带出的永恒的意义是不变的，一定要搞清楚这概念，不要模仿历史上那些，先还原到就像很多基督徒一样的，哎呀我受洗啊，当然点水不算，洒水不算，我上次讲的对不对，好，浸礼才算也没问题，浸礼当然很好，但他说在大永河里浸礼不算，在长江里面浸礼不算，在南沙那个海边浸礼也不算，当然在教会那个什么游泳池里浸礼更不算，搞一个什么那个儿童游泳圈搞的水更不算，去哪里洗礼才算呢？就约旦河里受洗才算。那有点奇怪了哈，所以这都是有点奇怪了，就过分的是吧，复制那个什么，但有人说那个还可以，是在什么 到什么旷野去找到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什么腓力跟他洗礼，那个地方也算，你知道吗，他们老是想复制一些历史的事件哈，这个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知道吗？我们说对对，所以呢你看，所以天主你看，就今年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也是以赞美献神，献上属灵的祭物，所以天主教所称之弥撒祭是极其可憎，有损于基督仅一次的献祭，就是为选民的重罪所献独一的挽回祭，看到没有，这里边的加尔文呢，啊，不是加尔文，这个加尔文属灵前辈们呢就指出了天主教的弥撒是罪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基本上把那个饼和杯当作就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呢，他想还原到，几乎还原到基督耶稣就钉十字架那个现场，那个现场，那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但是洗礼和白饼的那个白饼的意义是不变的，它是为活人死呢献自赦罪而献上现实的牺牲，都不是，而是纪念主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也是以赞美献神，献上属灵的祭物。这个是洗礼的意义哈，千万不要什么。不要搞乱哈。好，第三，在此圣礼中，主耶稣派定教会牧者向会众宣告他的制度之言、祈祷、祝福、饼与酒，于是分别为圣，以后拿起饼来掰开，拿起杯来，他们自己领受，将二者分给圣餐者，但不可分给未出席者。这个是一个概念哈。这里假设讲到一个什么概念呢？所以一般来说呢，不应该把圣餐什么再拿走哈。一般只能做现场的分享，只不过说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软弱或者他们的渴望，有时候我们会代表教会的时候把饼和杯稍微拿到某些地方再给他们领，但这个不能作为常规，所以这里很清楚，那教会是它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哈。一般的话当你把那个饼和杯再拿走分享的时候呢，就有点点奇怪了，为什么？我们是统领一个饼一个杯，所以当你重新做一个饼又跟另外人去分享的时候呢，就稍微有些人是不太同意的。当然我们在教会曾经有几次我们是容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把饼，当然还是把一块饼分开或者是什么就带到不同地方去，甚至有时候个别的弟兄姐妹呢为了照顾某些人长期没有领和杯这种心态我们是理解的，但是长期这样做我们还是不合适的，后来我们还是说偶尔的一次你做了我们也就感谢主，但是不能长期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什么，我们是统领基督的饼和杯，所以你看到没有，是圣礼的执行是主耶稣派定教会牧者，这个牧者我们说当然有长老会认为什么呢，你必须是被按立为牧师或者长老的才有领掰分发领带领圣餐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这也没问题，一定是很好的，但是不是不能没有被案例的牧师长老一定不能领饼和带领圣餐聚会呢？这个我们没有绝对的教条化，就说当然我还是鼓励，如果只是 或者是某些特殊的弟兄在一些教会里没有被案例的弟兄姐妹带领饼和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授权的，最好有一个上面的那个督理牧师或者教会的牧师长老授权给，因为特殊的情况牧师或者长老没有办法带领的时候或者不在的时候，可以授权给某一个执事某几个执事来带领一下圣餐崇拜也是可以的。但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也比较保守一点，但也不像那些，所以呢所以我尊重每个教会。所以有些教会呢，现在就知道我们都里的教会哈，也有没有被安利牧师和长老的，他们也会带领圣餐崇拜，这个我们也没有反对。但是我们也有一两个教会呢，他们就坚持什么呢，他们现在还没有牧师长老，所以我不去，他们是不领饼的， 不举行圣餐聚会的，所以他们只等我每个月我去那一次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才领饼和杯。这个我也尊重，我也尊重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按照他们的教会的信心的程度来做决定，我不给他们最后的决定。所以在我督理的教会里面，确实这种情况都存在，都存在。我们都感谢主，只不过呢，从严格来讲呢，避免太乱，避免很多人都随便起来领圣餐，那不行，那个确实有点太乱了。现在很多教会呢，就太世俗化了，太随便了。甚至我后来有个弟兄在欧洲一个地方，他跟我讲，张老师怎么那么奇怪，怎么了？他说我在那个教会聚会呢，竟然他欢迎所有的人领圣餐，无论信跟不信的都可以领圣餐，他觉得奇怪了，他就不领了。我说你不领是对的。在美国一些教会也是奇怪的，在某些教会也是，他们领圣餐也是非常随便，甚至鼓励非信徒都可以领圣餐，这个奇怪，这就太世俗化了。甚至带领圣餐的人也随便来一个人就能领，带领大家领举行圣餐崇拜，这也确实不守圣经的规矩，还是要慎重的。我们在我们教会，我是鼓励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说必须是牧师和长老带领拜饼聚会，万一有特殊情况呢，我们会有牧师长老授权给那个执事或者某一个弟兄在临时的来带领大家一次的饼和杯。那我鼓励那个知识一定要不是强调牧师了不起，不是长老了不起，还说因为让上帝的带领，也借着牧师或者长老对我的授权，我今天能够带领大家来举行圣餐崇拜。一定要说明一下，这个说明真的不是为了高举牧师，也不是为了高举长老，而是为了上帝他自己的次序，表达我们是顺服在上帝的那个治理的次序里面的。这个要明白好，你看没有，主耶稣派定教会牧者向会众宣告他的制度之言，看到没有，这个制度之言为什么我们 要说明一下，你为什么作为执事，甚至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爱主的弟兄，为什么今天能够带领大家举行圣餐，你最好说明一下。然后呢，祈祷祝福饼与酒，于是分别为圣，以后拿起饼来，这就是我们掰开，拿起杯来祝谢，为他们自己领受，然后呢开始把他们分给一起其他的领圣餐的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明白的，这个是一个举行的方法，我们能够明白。第四点，个人弥撒，就是单独从神父和任何人所领受的圣餐，或拒绝信徒领受主杯崇拜饼酒，或坚持举起捧持游行令人崇拜，或为任何宗教什么用途的借口而将圣品保存，都与此圣礼的本质并基督的制定相悖。这个我们在礼拜二晚上学习的刚学完不久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主教你知道吗，犯了什么错误呢，当然我们很多人不懂算了，那个弥撒本来你知道吗，他们为天主教里面去过天主教堂，他那个座位是吧，每个座位前面是有，在前面是有垫子的，然后是有一个牌跪的，就是做弥撒的时候呢，带领他必须跪下来，所有的圣徒必须跪下来，然后呢要膜拜那个饼和杯，他们把饼和杯当作偶像，他认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耶稣的血，他们然后呢甚至后来到什么程度，他们说很多信徒不圣洁了，不能领饼和杯了怎么办呢，就来了个人的弥撒，什么意思， 就是只能正品人弥撒制度，就是只有那些被暗列为神仆、那些神父、那些修女、那些人才能领饼和杯，其他圣徒有时候不能领饼了，就变成一种特权。后来把它当作在教会能够领饼和杯的人是教会的特权阶层，这个很要命的，变成什么信徒，很多信徒是不能领饼和杯的，不管你犯罪不犯罪。所以后来加尔文在他基督教义里面，在最后一卷里面特别的批判了天主教的个人弥撒，这个是很糟糕的，带来的宗教的权贵、宗教的特权，其实这个反而是违背了圣餐的意义。所以这里我们不多讲哈。他说呢，他就说你看，个人弥撒就是单独从神父和任何人所领受的圣礼，或拒绝信徒领受主杯崇拜饼酒，或坚持举起捧持游行令人崇拜。天主教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把那个饼和杯拿出来游行膜拜。好，这个都是错误的概念哈，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因为当今天我们普遍的不会问的，但你如果在天主教里面要小心的，要里面，所以呢这个都不可以的。甚至像什么圣品保存，把某一次的饼和杯，可能某一次我记得在历史上有一些什么说那个祷告那个饼和杯，那个饼那杯那天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一些表现，他们就把这个饼和杯，这块饼和杯就永久保存，说这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放起来做一个圣体的崇拜，你明白吗？就像那个什么，你就知道像那个佛教的什么，大家知道佛教里面叫舍利子，对不对？把所谓的释迦牟尼的某一个什么，不知道真假，是狗的骨头还是猪的骨头也不一定，对吧？就某一个地方就解说这是释迦牟尼的某一个肩胛骨还是什么某一块，从此把它保存叫舍利子，或者把某一个大师的某一个关节的某一块骨头，或者叫什么，甚至很特别的那个骨头，从此成为什么一个膜拜的对象，在佛教里面的舍利子哈，那这个很糟糕的。那在基督教里面竟然搞出这种名堂来，就很糟糕了哈。所以呢，这些都与圣礼的本质并基督的制定是相违背的，这不是圣餐哈，那是不是圣餐？好，第五，根据基督所定的用途，被正当分别的此圣礼中的外部物质饼与酒，有时是真实的，但可是只能在典礼方面来说，在这里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有如此的联属，以致这圣品被称为所表明基督的身体和血。虽然如此，在本质与性质的关系上来说，这些圣品真只是饼和酒，正如从前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就我跟大家讲了哈，在整个的基督教历史上，关于饼和杯的有三种大的观点哈。第一种观点是什么？是天主教的，叫什么？变质说，对不对？变质说，或者叫同质说。同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这个饼和杯，当你奉主的名祷告之后，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血了。但加尔文在基督教义里面有好多篇幅哈，批判这个观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饼和杯一祷告又变成主的血了。哇，那就是的宝血流了多少啊，到现在还在流，那这个流的真的无穷无尽，那可能吗？那耶稣身体真的被历史历代的教会分开掰了吃，对不对？那就是身体有多大的量啊，啊，那不得了，对不对？当然就叫化之说，那个说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耶稣的血。所以他们把这个饼和杯当作偶像崇拜，这是第一种叫天主教的化之说。但加尔文就大篇幅的批判这个错误的观点。当然第二个观点是什么？是马丁路德的。马丁路德的观点什么呢？叫临在说。什么意思呢？就当你奉主的名聚会掰饼，这个饼和杯，说神的灵就临在那个饼和杯上了。这是现在很多的路德宗，还有一些教会里面某些神秘派的神秘主义的宗派里面，他们是把那个饼和杯还有点靠近马丁路德的那个灵在说。我们知道圣灵他不会灵在什么一个物质的那个 非生命体的物质的那个上面有点奇怪的，偶像才会的，对吧？有什么圣经里面说，那个人们用什么用一根木头哈、啊、做了一个偶像，把剩下的木头就烧火去了，对吧？很奇怪的，对不对？他把木头就是这边可以当做偶像，造一个假神，那边又把那个剩下的木头就到他的炉灶里烧火煮饭吃去了，对吧？所以有点奇怪。所以呢，不能把这个饼和杯，当然，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哈，马丁路德是改革宗的先驱人物，对不对？加尔文后来把改革宗的信仰集大成者，对不对？他们两个人其实年龄差一点，差不少，但是他们两个就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圣餐礼，他们两个是吵得很厉害的。加尔文跟马丁路德最后甚至两个人都不能讲话了，不能见面了。他们最大的焦点分歧什么呢？就是马丁路德认为，当我们奉主的名祝福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圣灵临在这个饼和杯上，这个饼和杯又把它神化了。虽然它不像那个天主教的化肢说那样的，它本质上就是主的身体，就是主的血，但是他把它也摊到一点有点点神秘主义的概念。哇，这个饼和杯有圣灵临在这个饼和杯上，加尔文就坚决反对这个，也坚决反对马丁路德的观点。那马丁路德他很多的神学是很好的，坚持的，但确实在这一块加尔文是坚决反对的。但他们的理由就是什么呢？说耶稣说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不就是身体吗？你为什么把身体改掉呢？所以他们话之说的人来说，甚至灵代说人的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耶稣说这是吗？这是不就是吗？你还要解释干嘛呢？但我们知道在文学里面，对不对？这是也不代表一定百分之百的实体，对不对？是，这是也什么，也是一个比喻，对不对？也在某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比喻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在比喻里面也有一种用我是，这是，这是也是一种比喻。所以呢，加尔文的观点什么呢？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饼和酒、是真实的，其实在可是只能在典礼方面来说，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当然他既不能轻看这个饼和杯所表达的意义是不能分离的，是很慎重的，很神圣的。但是这个饼还是你面粉做的什么那个饼，这个杯还是葡萄汁，对不对？它确实没有其他的变化，是不是啊？没有说这个饼一祷告就变成耶稣的身体了，一祷告杯变成主的血了，当然不是。那马丁路德说，一祷告圣灵就临在这个饼上了，一祷告主这个圣灵就临到这个杯里边了，这个杯就跟那个平时的前面那个葡萄汁意义的本质上也有点不一样了，那这个有点奇怪的，也奇怪。那个饼在这说什么呢？所以虽然如此，在本质与性质的关系上来说，这些圣品只是饼和酒，杯和酒，正如从前一样的。就当你奉主的名来祷告祝福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呢，这个饼和杯本身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明白吗？这是父的表达他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这种也就是说什么，它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大家知道。所以为什么加尔文的观点是说这个饼和杯是象征着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而不是有其他的神秘主义的那种变化，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是饼和杯终究只是饼和杯，还是面粉做的，还是葡萄汁做的，我们不能认为它有其他的变化。他说表达它一个属灵意义是不变的，不能随便，不能轻看，更不能践踏，但是也不要把它抬高。好，这是我想我很简单的哈，第五点哈。那么第六点，主张饼与酒的本质经过神父的分别或者他种方法而变为基督肢体与血的本质，他这里用代表叫化体说，对吧？他有一种化体说叫变什么变质说，对吧？叫什么本质说，叫这化体说的教义不但不合圣经，而且违反常识和理性，颠覆圣礼的特征 特质又造成各种迷信与粗野的偶像的原因。大家注意哈，所以叫它叫化体说。当然这里用的化体说就是说那个丙和丙不会转化成基督的身体，不会转化成基督的血，它还是面粉做的，还是葡萄汁所做的杯，它也没有圣灵淋在那个饼上，圣灵淋在那个杯里，它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象征的意义是不能动摇的，不能轻看的，不能忽略的，这个是很慎重的看待这个饼和杯。所以呢，当然有些地方是什么原因呢，他什么呢，哦，他说这个饼是一个饼一个杯，所以他们就先是什么呢，这个领饼的时候他这个饼不能掰开，就到跟每个人面前自己掰一块，自己掰一块，自己掰一块，这是一种。当然可能在我们现在就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担心大家有每个人的手，对吧，可能我们还是有稍微一点点卫生的感觉哈，就是没有这样做。还有呢杯，他说一个杯不能分开，我在浙江在一个教会讲到，他们是聚会出背景的，但是我记得那天大概有五百弟兄姐妹聚会，五百人聚会，但他们就什么是弟兄坐一边，姊妹坐一边的哈，就是两排，就是半边坐姊妹，半边只能坐弟兄的。他是弟兄坐在那个现在来说更增长的那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弟兄嘛是男人，女是姊妹，女人的头，所以一边坐弟兄。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这样坐的，哎，弟兄坐在左手边，在左手边，我记得我要我还原我的讲台，那他是反过来是弟兄坐在左手边，姊妹们坐在右手边。当时大概有五百个弟兄姐妹，五百姐妹呢，结果呢就是大概有咱们弟兄也不少，两百来个弟兄，姊妹三百来个姊妹，他们怎么拜饼的呢？我讲到嘛，那他有个最老的长老，他不叫长老，因为他反内长老牧师的称呼嘛，反正有个老弟兄，他叫最老的那个弟兄上来。把那个饼杯呢就祝福祷告一下，嗯，当然他们姊妹都是门头的哈，突然都戴一个这个或者一个小帽子哈，那姊妹统一戴个帽子，然后呢长老们在这边，弟兄们在那边，那我是讲员，那个最老的是最权威的，好，我旁边是那个教会的带领者，是请我去讲道的弟兄，他站在我旁边，所以我是第三个领饼的，领杯的，我就特别注意，我承认我软弱。他就那个老弟兄就哇，这个我饼祷告上呢，他就喝了一口，他右手拿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等会一定要左手拿，我不能喝他那边，对吧，他拿起来祷告之后就喝了一口，右手拿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很一定要刻骨铭心。结果呢他叫那个老弟兄，老弟兄在我旁边，他喝了一口，他用右手很好，如果他再用左手我就要认喝中间了，对不对，他也在左边喝右手拿喝了一口，他递给我了，我第三个嘛，我趁我软弱，结果呢我就拿手过来，左手拿着喝了一口，感谢主，我第三个喝的还好。大概后来弟兄们就，当然他们比我刚强，我承认我软弱，他们就刚强，他们就开始递着轮流喝，每个弟兄都喝一口，喝到连每个弟兄的时候大概左右哈，转到弟兄从姊妹那边倒数第一排开始喝，一直喝到五百个人的时候呢，大家还要看里面的量哈，你不要一口喝多了哈，你一口喝多了那不行哈。弟兄们说我想喝多一点，一口喝了两口那不行哈，那倒喝了不够是吧？但是弟兄姐妹后边弟兄姐妹姊妹们很懂的，他很懂得顺服的哈，有的是眯一点点哈，没关系。到最后是谁呢？是这个教会带领者的妻子，他是最后一个喝，叫他坐在那个隔着那个过道，那个他丈夫坐在我旁边。第一个，然后他坐在这边的姊妹的最后一个，他最后拿到杯干啥呢？有多少喝多少，多了你不能剩，要喝完，少了那最后反正至少倒数第二个要留一点点给他，知道吗？要留一滴给他，要留，他就这样领饼。那我坦白讲呢，我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也很尊重他们，我也很尊重，我是觉得他们从我心里面来说，我感恩什么呢？他们好像表现出那种敬虔的气质，让我感动。我也是深深的祝福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呢特别的赞美神，因为他们竟然五百多个弟兄姐妹拿着一个杯，一人一口，一人一口，没有任何嫌弃。后来我跟他们分享，我问他们这个情况呢，我真是请教他们的哈，他们说神奇，他们几十年都这样领饼和杯，从来没有感染说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有没有喝过杯就回家生病的呢？那肯定也有，但是不是感染的？他们认为不是。没关系，不是就不是了，因为真的凭信心，对吧？ 那感谢主，他们就在那，我觉得他们很精神一家人，对吧？现在我们家，我承认，我跟我妻子，我跟我女儿们有时候喝什么那个吸管来喝什么饮料，她喝一口，我喝一口，我们家五口人都可以互相喝，好像也没嫌弃，也真的没有。除此之外，很多嫌弃，对吧？都要，当然不叫嫌弃，都要什么？都要有顾忌，对吧？都不会，不会的。现在你喝水，对吧？一次性的杯子，对不对？那别人喝够了，你不会喝什么？你就不会喝了，对不对？为什么？这是现在所谓的卫生，对不对？所以呢，当然我觉得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些当中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过分太强调这个形式。那你，我认为那拿一整个一个饼一个杯这样分着吃喝呢，这是很好。但是你之前把它祝福之后把它掰开，或者把它倒在不同的杯子里边拿去分发，我觉得也没问题。这个时候呢，形式就不是太看重了，关键是主要是属灵意义是不能任何的变化，知道吗？不能的动摇。所以呢，注意，所以饼和杯的本质是不能因为这个改变，所以不能说的话题说和变质说或者化质说，不是的。所以这是不合圣经的，这不合圣经的。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偶像崇拜，把那些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的饼和杯把它神化了，这个不可以哈。好，这是第六点。第七点我们看什么呢？注意，配领圣餐者，这个还是来了哈。配领圣餐者，就什么人应该领圣餐呢？在此圣礼中，外部参与有形之物时，也是在它里面凭信心，看到没有？凭信心，不是凭血肉之体，乃是真实的属灵的领受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并以他为粮和他受死的一切恩义。基督的体和血虽非具体的在饼和杯之内，饼酒之内，或与之同在，或在其下，看到没有？这里面三个都不可以啊。一个是他什么？虽非具体在饼酒之内，所以基督的体和血不在饼酒之内。第二，也不是与之同在。这是什么？马丁路德的观点了啊。第一个是在基督的体和血在饼和酒之内，这是天主教的说法，把它剔除了。在与之同在是马丁路德的说法，那我们知道也把它否定了。还有呢，或在其下，这个呢，就今天有很多基督教的某些过分的奥秘主义哈，一些神秘主义，那也不行，就包括了。但有的地方就没什么，他们不一定到那倾向什么了。那个饼和杯，我记得不是领还剩下一点嘛，对吧？剩下什么？以前我们教会有小朋友就上来嘛，他们羡慕嘛，从小羡慕这个饼和杯呢，就抢着什么吃一点喝一点，我认为没问题。我认为这个好事情，说这个孩子呢，等我们领完圣餐之后，他抢着上来，对吧？在阳间呢还是这样的，这个小孩就特别抢着上来，哎，我要吃刚刚剩下来的饼和杯，我认为没有问题。后来他们张老师给我给他们吃没事，孩子们羡慕是好事情，这个已经，当然他不要浪费，不止扔掉了，孩子们他从小就开始耳濡目染，说哎，我看到大家领的饼，哎，正式圣礼完之后呢，我想把剩下的饼和杯来吃一点点，这个很好，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但是以前我们家有个弟兄就说 No， 不可以。然后他那小朋友就被他就是要求他不可以吃。当然后来有人就问我，张老师，后来我在附近嘛，张老师你看可以吗？我说我不，我坦白我没有去干涉他哈，我没有骂，说没关系给他吃，我也不会讲。那我尊重我同工呢，他的那个敬虔的品质我是欣赏和支持。我他当时说不给他们吃呢，那我就说就不要吃吧。那孩子们就被赶跑了，孩子们也不吃了。那不吃不吃，最后呢是他大人吃了，他自己吃了。那也没事，他们不给孩子，他自己吃，自己吃也没问题。他认为他是神的仆人，或者这个成年的弟兄姐妹，他把他吃掉了也没事。但我会觉得，当别人问我说，我会觉得吃了也没事，因为毕竟不是在圣礼里面了嘛，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剩下那些剩下来的零碎呢，那给孩子们，他愿意去吃，我觉得也挺好，他们从小就羡慕。这个圣餐礼虽然他那个不是圣餐，已经不是圣餐礼了，但是呢孩子们就是有这种渴慕是好事情，我倒不阻挡，明白吗？但是如果有的弟兄姐妹阻挡，我也不会说哎，你不要阻挡，让他们吃吧，我反而不会现场一定要跟 我宁愿尊重那个大人对弟兄之间的那个他的表达他的敬虔的心，还是表示欣赏，知道吧？就欣赏他。所以后来有人说，张老师你是不是要跟他说一下，给孩子们吃也没事呢？说我这个我都不想说的原因什么呢？ 我不想这个跟他产生一些，这个我反而不想产生什么争论，对吧？不想产生分歧，因为这个呢，他我认为他甚至更挣钱的心态是更好的，所以呢，我认为他说不给孩子吃，那就不吃吧。那我带他不带的时候呢，那孩子吃呢，我也不说不可以吃，明白吧？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你要这个，虽然是不同的观点，当然也不是对和错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每个人守住这个是保住守住你自己信心的程度就好了。我也不能说你要同意孩子吃，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不必要的去讨论。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他每个人的信心程度，他我甚至认为他比我更金钱，我看他比我强，这种我们就不要去争论了。好，所以这个概念哈，所以在那个在什么那个在此圣礼中，在灵性方面来说，在此圣礼中对信者的信仰实在是同在的，正如饼与酒对信徒外部的感官一样，又是真实的，就是这个饼和杯领受的是真实的，知道吧？就是那个饼一定是代表主的身体，那个杯一定是代表主的血，千万不要轻看。但你拿到领饼和杯之前，你一定要确认你是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不愿意悔改的罪。如果你有任何一个罪啊，现在你知道的不愿意悔改的，你确实不能领饼和杯，那是要慎重的。那你要面对神的，你虽然认为我现在犯这个罪没有任何人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没事，我领了也没事，那没关系，那你自己要面对神，那你要面对上帝的管教，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然求神怜悯。好，这是第七点哈，大家注意了，这个一定要明白。所以这个不断的强调这个饼和杯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个是概念。好，最后总结是什么？总结啊，这是整个新民调的特别跟别的地方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最后一个总结，看到没有？无知与邪恶之人虽然领受此礼之饼与酒，但不能领受该物质所表明的，由于他们不合理领受主餐，反而干犯主的身体和血，就定自己的罪。因此凡无知与不敬虔的人，既因他们不适宜与主相交，所以他们就不配来赴主的筵席。若他们仍然如此，他们就大大活罪于基督，因此他们不能领受圣餐，或被准许领受。好，这个最后一点关键啊，就是当然不信主的一定不能领的哈。你不能有些奇怪的教会，在美国有些教会也很奇怪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信跟不信都可以领圣餐，这干嘛的？这是个佛教什么？有时你到庙里面对吧，他管你信不信，对不对？你也买把香，对不对？也烧根香，也磕个头，也许个愿，这个我们不可以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不能临时抱佛脚，不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临时拜个偶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一定是蒙恩得救的圣徒，然后你要特别强调，任何犯罪还没有悔改的圣徒也要尽量不要领饼和杯。当然这个不是说阻挡你领饼和杯的，其实搞错了，这个不是阻挡你，知道吗？是爱你，是提醒你，是借着你现在今天你犯罪不愿意悔改，你不要领和杯。那我们说当饼和杯到你面前之前，你愿意悔改，你就可以领饼和杯了，不能说我保证以后一定不会犯这个罪了，这个你不能保证的，这个不能影响你领饼和杯，你仍然可以领饼和杯。为什么？因为本来你就不能靠自己得胜罪恶，对吧？因为你没有到那个犯罪的现场，你现在你认为我愿意悔改，我能够得胜，但实际上到那个情是不是又一定能得胜呢？这个你不能保证的，懂了吗？哎，以前我记得弟兄姐妹，我经常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这次你跟妻子发了脾气了，真的知道错了，悔改了，后来写个保证书，我就笑了，你保证什么呢？不要写保证书，写保证你死得更惨，懂了吗？因为你妻子他拿保证出来，你上次写的保证书一定不要发脾气的，结果你又发脾气了，你写保证书干嘛呢？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这是违背信仰的。为什么呢？你靠着主，真的你发脾气了，你就跟你的配偶悔改，没有问题，是真诚的，真实的悔改了，对不对？确实你能够得胜一段时间，对不对？那过了时间你又没控制得了，又发了呢，再悔改，继续悔改也对，但不能说上次悔改是假的，不能说你悔改是虚情假意的，假冒伪善的，都不是，我们还是相信你是真的，懂了吗？ 但是呢，因为你不能一个人靠自己保证自己说我下次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没有人这样保证的，你把自己拉到一个陷阱里面去了，知道吗？而且你误导了你的旁边的亲人，说哦，你说了以后一定不会犯的，你就一定不会犯了，你一犯你就找死啊，你死定了，你知道吗？是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什么，就彼得的什么，耶稣跟耶稣讲的，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够不够啊？不够的吗？你陷入了彼得在没有被主明白教导之前那个陷阱，知道吗？嘿，中国人叫事不什么过三，对吧？事不过三，如果你犯同样的错误三次，你不要怪我了哈，我要开下手了哈，你没路可走了哈。那彼得什么犹太人，对不对？他认为七次算一个完全，对不对？那我的弟兄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是七次，多少个字啊？七十个七次，一乘四百什么？九十次吗？那也不止，四百九十次是完全的饶恕。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主什么呢？对，但是反过来讲，那些不敬虔的人，所以为什么教会惩戒哈？教会惩戒最基本的一个什么一个条件是什么？犯罪不悔改的弟兄姐妹，他自己不领圣餐，首先他不领，他没有公开他的罪的时候不领。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弟兄老不领，也要找他。你为什么老不领呢？哦，那你要帮助，他的罪就没有说出来不行，你要明白，你要诚实说你的罪。好，你自己胜不过，有弟兄来帮你，身边弟兄姐妹来帮你胜过罪，你还不领，教会来帮你胜过罪。当然如果你都不愿意，那马上停掉你的什么圣餐礼拜，是促进你悔改。啊，不是有些弟兄姐妹什么呢？刚才我从此不领饼了，我一次都不领了，一直领不领，我一直在这个罪里边就缠绕着，反正我摆烂了，反正我不领了，我承认我有罪，我不领了，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讲哈，这个有时候当然你说犯什么，你犯罪不悔改领饼当然不对，对不对？但你长期不灵敏，这不作为的也是罪。我跟你讲哈，现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注意，急躁冒进的罪肯定容易发现，对不对？外向性格的人犯罪很容易被发现，自己也能发现，也容易被人发现，对不对？但我们叫内向的人呢，一般更多的是隐藏什么不作为的罪。不作为的罪好像不被人家看到，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还不错，我没有犯错误啊，我没有至少没有像你那样犯错误啊。那你不是，你长期不灵敏就是罪，明白吗？你说那我承认我有罪，我不灵敏啊，那你也不行。犯罪暂停灵敏是帮助你悔改的，好不好？怎么成为你一直犯罪不灵敏的一个借口呢？那是不正常的，懂了吗？你说你偶尔感冒发烧，你的胃有问题了，你那没有食欲了，你几顿不吃饭了，还能要不要看医生了？你要看医生啊，对不对？你说你偶尔一顿不吃饭，对，发烧感冒了没关系，过两天第二天能吃饭了，可以不用看医生，对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大人在家里已经三五天不能吃饭了，行不行啊？那要怎么办？要看医生去了。你自己不去看医生，你家人要把你什么带去看医生啊，对不对？不正常了吗？你不能说我不吃饭怕什么，我不领不行吗？不吃也不行，不吃不这个不行的，懂了吧？你长期不灵敏肯定不行的。你做个正常的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基督徒，你暂停一段时间饼可以，但你长期不灵敏和杯肯定不行的。我跟你讲，这为什么教会神跟牧师长老怎么说？你要留心料理你的羊群，你不能够任其长期不灵敏和杯，你不负责任。他不负责任，如果你作为牧者知道他们长期不领饼和杯，你忍人不做任何的干预，你也不负责任。所以有时候很难搞。我去阳江里了，这次我又觉得什么呢？阳江里面有可能对我要么就很爱我，要么很恨我了，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不理解这个惩戒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看当老师太律法了，哎呀太严格了，哎呀，我们如果给年轻人跟不信主谈恋爱有什么没关系吗？让他慢慢来嘛，或许那女的信主了呢。这第一，第二呢，就算不信，有一天他就慢慢明白了，他们就有一天终于明白了，他就会分手的，也没关系啊。美其名曰什么呢？让圣灵来自己工作嘛。当然我们任何人不能阻挡圣灵的工作， 没有圣灵工作也不可能悔改，没错。但你不能这样说哈，犯罪的弟兄姐妹，你不能说圣灵感动他悔改就好了。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要去劝勉他，我们不要责备他，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不是爱你弟兄的表现，懂了吗？圣灵要借着你单独找他谈，他不悔改，再找两三个人跟他谈还不悔改，告诉教会，教会跟他不还跟他谈不悔改，进行教会惩戒。但是前面有一步他悔改了，就要遮盖他的罪，就要更加彼此相爱。不行，你昨天你可以看看我昨天做的灵修，我昨天灵修是做什么呢？我昨天灵修分享，你可以今天我或者今天我要发到教会群里，我每天都发教会群里面，但有的人没有注意看哈。我昨天发的教会就是什么叫子民悔改的五重劝勉。你看我昨天的教会群里的，就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圣灵对他有五重的劝勉，既肯定安慰接纳他，人又提醒他，最后也不忽略也不否认他前面的犯罪，但是上帝仍然给他有恩典。昨天你注意特别看好，我希望今天回去看我的那个作业，就是我昨天做的，昨天晚上我跟 Unity 睡觉之前灵修，也是灵修这个，是吧？就是对已经悔改的弟兄姐妹的五重劝勉，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看到的，你一定要认真去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否则你不能领饼和杯。那有的姐妹说，哎，他好不容易信主的教会里面被你停掉圣餐，甚至不能来聚会了，不是更加软弱回到世界去了吗？这个时候你交给神，为什么？圣经教导的教会是不错，当你停掉他的掰饼，停掉他聚会之后呢，教会要断不停止为他祷告，一定要长期为他祷告，一直到他没死之前都要为他祷告。或许他回软回到教会来了，感谢主，或者他悔改去了别的教会也没关系，感谢主。还有一些人什么呢？从此就不再回教会了，从此不再信主了，那就证明什么？淘汰了假信徒，也感谢主，也有神的美意，知道吧？就是被教会惩戒的人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是一时的软弱，哎，一惩戒他悔改了，也回到你本教会了，这最理想的。第二种情况是被惩戒了，过了长一段时间悔改了，他去别的教会了，也可以。我跟你讲哈，曾经在我们教会被惩戒的一对夫妻，他被惩戒了，跟从异端，但是还是我们教育事工的老师，一起 被教会除名除掉，然后呢，同时教育事工无条件解聘，无条件解聘他们，然后呢，他们被教会惩戒，就后来呢，他们走了，走了一年两年我们也不知道，等哎有一年我们看到他，哎，他被另外一个教育事工的机构请去做老师去了，做童工去了。那我跟 Miss Grace 找那个机构的负责人聊聊，我他们夫妻以前在我们教室被惩戒，被取消他的会员资格，然后被当作非信徒来看待的。结果你这个追基督化的教育事工，你请了他们做你们的工作人员，合不合适？他真的有吗？我是的，我就跟他分享，也给他看教会的文件。哦，他说这个很好，这个呢我也要小心，我不知道，他没讲过这个事情。我说那你要落实这件事情。就感谢主，那个机构负责也很认真，马上找他们夫妻谈，说我们收到了，当然他具体都讲是某某，我说都没问题。他们说到你曾经什么，在某个天主教会被管教惩戒，被取消会员资格，对不对？我是的。他说是的。那你现在怎么样？说这个我们后来悔改了，悔改了去哪个教会了？他就说去哪个教会了。后来我马上就跟他们联系，他们跟我联系，你看他们跟我联系了，他说那你需要跟詹牧师联系，虽然你跑了两年三年你跟詹牧师没有来往了也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曾经被这个教会管教过，现在而且你悔改了，就应该很欢喜的报告给他你们原来的教会，甚至去了别的教会了。那感谢主，后来那对夫妻呢，那对夫妻就打了我电话，就跟我说，张老师，我们后来真的离开了那个异端的教会，所谓的教会了，我们已经在天河的哪一家教会，他的牧者是谁，说甚至他觉得我必要他可以把牧者的电话给我，如果你可以跟我们的牧者现在联系确认一下都可以。这是对的，这是很智慧的做法，知道吗？ 那后来感谢主，后来我说哦，那你告诉我的就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你是悔改的了。只要你没有确认给我们悔改的这个消息，我们会把你当中没有悔改的人，我们会哪怕你去到一些地方我们不知道就算了，我们知道一定会跟进的，目标没有别的意思，就知道你悔改的消息我们很开心的，知道吗？后来感谢主，这对夫妻就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就在里面工作了。那后来我们还会经常见面，因为在同一个机构，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嘛，那我们再见面就没有隔阂了，就不再有隔阂了。那他们在继续做他教会的牧者，后来我们也见面了。有一次做他教会的牧者来做培训，培训 AC 的培训里面，后来我们也见面，我们大家知道哦，他是原来是我们教会的，后来去了你们，对，后来他也说也跟他们承认了，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跟从的异端被我们赶出教会的。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时候一定要什么要执行哈，这个真的是爱的表现，这个时候你要执行教会的惩戒。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到这里来哈，那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在这经文的出处哈，经文的出处都在这里，当然有的经文很准确，有的经文不一定很准确，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探讨，用圣经衡量一切的标准哈，当然标准。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就是来了就讲什么教会的惩戒了。下个也就八月份我们有在本教会讲到了哈，八月份我不会来，我九月份等到九月的第一个主日再来讲这个论教会的惩戒。后面的几个礼拜我都不在广州了，那我就基本上都在外地了，那基本上呢完全就是等到九月份来讲教会惩戒。我们也给大家多一点时间来继续的预备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哈。好，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那我们就开始领受我们的饼和杯。来，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安然度过了2026年的七月，让我们来到了八月第一个主日，是吧？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世上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无论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的业余的爱好，甚至面对我们的休息，面对我们的很多空闲的时间呢，在那一个交战，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挑战。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是常常陷入试探当中，我们几乎不能够胜过很多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但是感谢主，你仍然保守我们，你在世界上呢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纵然软弱，你不软弱；我们纵然会跌倒，你永不跌倒。主啊，你每一次借着你的爱来关照我们，来激励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尽可能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还是有时候力不能胜。当我们想靠自己，想靠肉体得胜罪恶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肢体中犯罪的律在我们里面发动，就使得我们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却去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就让我们陷入在一种痛苦当中。像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赞美主，在基督耶稣里面就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谢谢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悔改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借着领受主的饼和杯，给我们一个觉知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带领，愿意靠着主来得胜我们的罪恶，开始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谢谢你透过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领受主饼和杯的弟兄姐妹，特别的感恩来赞美神，透过我们这个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更加有力量、平安和喜乐奔走我们在前面的路程。主啊，我们也特别围着那些因着各种原因今天在现场却不能领饼的弟兄姐妹，求你特别怜悯他们，你的圣灵加倍的催促他们，给他们力量悔改，从而得到主你自己的赦免和饶恕，重新尽快恢复我们领受主的饼和杯。主啊，感谢你。我们也围着已经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求你给他们忍耐，给他们也加强他们愿意受洗的一个负担，尽快的报名洗礼，来让教会来安排他们有美好的洗礼，来归入基督的地方教会。感谢你，也为慕道的朋友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能够得到主的眷顾， 能够早一天被你福音的大能所关照，就有圣灵的重生来悔改信主，成为你的子民。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位，也祝福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我相信他们也很羡慕来参加教会的拜饼聚会，也愿意领受主的饼和杯，但因为客观的原因没有能够来，求主帮助他们，继续给他们饥渴慕义的心，使得能够在下一次的聚会当中能够挪开一切的拦阻。谢谢你，我们荣耀归给你，也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今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